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你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对福建的。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共度这一段时光。
哎，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期间呢、啊，
嗯，
两大节日之间
啊，
满大街、满商场都是这个节日气氛呢、
啊，人潮。
哎、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很花钱，你知道吗？
哦，
请客吃饭。
哦呀，对了，
饭局到了这个时候之多啊。
嗯，
那别再讲咱们中国人还有尾牙了。我跟你讲啊、
嗯、
我每次出去吃东西啊、
嗯、
我很喜欢看那个 Fortune Cookie 啊。
哦，哎呀，这是根本就是个误会。
啊，误会啊。
你不知道吗？
嗯，
很多美国人啊，
嗯，
以为这个 Fortune Cookie 就是吃完饭桌子上扔两个这个什么
饼干，
饼干里面夹着一个纸条。
嗯，
那很美国人都以为这是这个中国人的习俗。
嗯嗯。
那其实你如果问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餐馆才没这习俗呢。
嗯，那
只有这种美式中餐的餐馆里面才会有这种伪中国习俗。嗯
嗯、伪中国习俗，
嗯、
我跟你讲，这个有的人他真的会把这种东西哦当成是一个好像未卜先知的东西，
算命啊，
哎，好像是算命。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它有的时候里面呢，
嗯、
讲一些蛮有意思的哲理啦、然后道理啦、
嗯、
的话题，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还能接受了。
嗯，
那
我觉得讲的不错，
有时候看看。蛮轻松的，就是笑一笑就是了。
啊啊、你要当真、哦，那你就傻了。
啊，对啊，
没人把那个会当真的。
不过不要讲了，有这个喜欢算命啊，喜欢未卜先知的人、
哦，
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很严肃的。
我觉得
认真的，
不一定。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啊，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关键。就像这个算命的人去找什么人算命呢？
嗯，
他不会找一个就是这个餐馆老板。这个餐馆给算命、
嗯、
对不对？
嗯，
而是去找一个什么某某某大师啊。
哦，那是了。
哦，那些人不得了。
哦、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呢、哦、
嗯，
早先在台湾有一个什么关西摸骨。
哦，
因为我小时候很
摸骨啊。
哦，小时候我都听过。
按摩啊。
摸，我不知道，我没去给他摸。我从小听的耳朵听的讲的嘛，
就是摸一个人骨骼，知道你的未来。
对，然后大家都是说灵啊灵、
嗯，
你今天能够成为大师，就是因为大家嘴巴讲灵，
嗯，算得准，
算得准，
嗯，
是不是？那你说还有人喜欢到庙里抽签呢、
啊？对呀、啊，对呀、啊，
这事儿我干过
啊啊，哎，
对呀、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哦，
不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就。一方面刚刚你讲了说这个好像 shopping 是要气氛嘛，大家没明白、
嗯、凑热闹有的时候、嗯、
其实抽签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子的
哦。
那我们出去郊游旅行啊什么的啊、
嗯、
这个从小就是庙里就知道会抽个签，
对对对，
抽完签你再给他一点钱，
一不小心就抽出一上上签了。
对，但是我已经忘了了。
抽上上签的几率我想应该大一点，假如是从经营的角度上讲。那你这样才能会大家开心嘛。
对, 对，大家才会再去抽嘛，对不 对,
对，
有道理，也问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那么究竟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像现在自己长大成人了、哦、
嗯，
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对，
嗯，
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做？
嗯，
人为什么渴望知道自己的未来？
嗯，
对未知的未来总有一种这个恐惧心理。
嗯嗯，
我这点挺有意思。基本上啊，
嗯，
那个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你还看不着这么一个这个
像人这样的，
像人这样的。
有，你讲这个呢，不要笑。
嗯，
好、
嗯
哦，咱们今天的嘉宾呢，真的是这样子。
哦，
我当然我也是觉得有一点惊讶，说在国内呢、
嗯、
是无神论，
相对来说这样的迷信的少一些、
嗯、少一些。
嗯，
哦，那我们这位嘉宾很特别哦。 在国内呢，丁先生他也是学化学的，
嗯，
所以算是有一些理性逻辑思考的人嘛，哈、
嗯。
对，我们来听听看他迷信的情况。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那我呢，老家是在浙江中部的小山村里面，离开安徽的九华山跟浙江的补罗山都不远。那我小时候呢，属于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我母亲呢是幸福的，所以我记得在小时候也经常去庙里面拜佛啊，或者拜一些偶像啊之类的。大学的时候我也去看过灵隐寺，那我看到灵隐寺那个大雄宝殿的时候，我很赞叹，说实在的，第一次看到很赞叹，因为那个大雄宝殿有至少有30楼高，它后面呢有108个各种各式各样的菩萨像，
嗯，
并且形状各异，它这个栩栩如生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难道真的有福吗？
嗯，
很也真有点相信的人。
对你来说，在读大学的时候，无神论没有任何意义了。
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无神论的，还相信无神论的。
但是你又去庙宇，
去庙宇那个是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总是有种矛盾的心态。你说、嗯、万一有怎么办呢？
啊、
嗯，总是好像是能够抓稻草一样，多拜几个，或者说他看到我那么虔诚去的话呢，那也说不定会对我好一点呢。
啊、
嗯，但是我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对佛教产生了怀疑，因为我经常去。在灵隐寺的上学的另外几个庙，比如说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那地方呢跟灵隐寺相比游客就少了很多很多。有一次我恰好碰到他们在修着新的庙，
嗯嗯，
修新的庙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那个佛像嘛，就是用石膏，
嗯，
用个橡皮模子浇筑出来的。那一看到这个佛像就用石膏这样浇出来，完了之后表面再涂上一油漆，我一下子觉得心里很冷了。我说我拜的这些佛像就是这样浇出来的吗？后来我因为我是搞化学，我知道在我们平常上那个商店里看到那些佛像啊，其实都是用树脂，用不饱和树脂浇筑出来的，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在我上大学以后了，我有个侄儿，就是我大哥的孩子，他呢每逢年初一的时候呢，我们那边一般的人都到那个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
嗯，
顺便呢是抽抽签。那我那个侄儿他因为每次去抽签的时候呢，总是能抽到3000钱，你说抽到一次吧也就罢了，
嗯，
你说连续抽了好多次，
嗯，
那我就觉得那么凑巧啊，
蛮灵的，
蛮灵的，
嗯，
我想我也去抽抽看。那我去先是摇摇啊摇啊，一摇的话呢所有的钱都摇出来了。所以那个和尚说：“说你别摇，你别摇了，你这个是摇不准的。
什么意思？摇不准？
摇不出来了，就是我的命是算不准的。
没法算你的命。
对，他说我这个摇不出来，不算命。那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那个侄儿的事情。我那侄儿小时候很聪明，并且摇的钱也很好。
嗯。
但是他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
哦，所以也不是上签的。
所以我想。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你要是没有读过上大学的话，至少这个宰相啊皇帝是当不上
了。嗯，所以这个上签的那个宰相皇帝
命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想这两个事情让我对佛就是不相信佛。
看对吧，
也还真有，
真有吗？
那其实今天这位嘉宾丁先生他的经历啊、
嗯、
当然跟一般人的有所不同，
嗯，
因为他从小有这个环境
啊、对、嗯、家里面就在这个
氛围当中成长出来的，
对
就比较像台湾了
你讲起来是这样子的，
对、
是我们在台湾，我小时候这个我有算过，是半懂不懂、反正也就是 就是刚刚你说的氛围嘛。
氛围。
对
对。
我还记得好清楚，我大学毕业，你知道影剧圈这方面他们是非常依赖的，
挺迷信，
很迷信的。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呢，在舞台后面就有这么个人会帮你算笔画，名字的笔画
哦，
哎，然后看你手掌这样子。
哦、那问一下，他看繁体字、简体字？
看繁体字，对你这一问，我当时想了，
哦、
那这个
这该怎么办呢？
这该怎么办呢？现在你知道那个台商很多，不晓得是不是有
他在国内看简体字，
看简体字，然后他就说我的名字不好，笔画不好、
哦、
啊。那刚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歌星的姐姐，
嗯，
出车祸过世了，
嗯，
他说我的笔画跟这个歌星的姐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要改，
嗯，
哎，那我也没改，因为改名字也很麻烦，对不对？那他给我选的那个字，我觉得挺绕口的，
嗯，
所以我也没改。
好在我们今天还有范蠡，要不然都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了、
啊、对对对、
嗯、不过你刚才这样讲其实也让我检讨一下、
嗯、
我们所谓的无神论、
嗯、
你说我们都说啊，包括你问每个大部分从国内出来的
对对
或者是特别是知识分子了、
嗯
我们都是在无神论背景的，
嗯，
但其实
嗯
也不是严格的无神论，
嗯嗯，
而是不可知论，
嗯，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对，所以也要想去探究，
只是没那个机会，
嗯嗯，
当遇到一些重大人生决策的时候，
嗯，
就有这个需要，
哦，
有的时候就宁可信其有、哎、不可信其无，
对对对，
你这话还无神论吗？对不对？
对对对。那我们丁先生呢，想知道呢还没办法知道，算不出来了，稀里哗啦没得算了，
这个命运太复杂，
那其实命运很复杂，那你这样讲我就顺着你的话说了啊、
哦，
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命到底有多复杂
哦，好好听听。
那个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谈恋爱嘛，我朋友在天津，我是在浙江，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哎呀你出去吧，我那个时候现在想，哎呀我有什么好出国的，我现在赚钱不是挺好吗？博士论文写完之后呢，我到他那里去待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后来就带我去图书馆查跟我博士论有关的一些文章啊，或者那些导师查出来之后呢，逼着我写发出去，就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有一个传真过来，是法国来的，他说你联系某某教授，我们也愿意跟他接触，他也同意你接受你，你是不是还想来啊？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就去了法国。96年我去法国留学，
嗯，
在前面两个礼拜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
可是法文不是也完全没有接触啊？
法文没接触他知道了，所以他们跟我讲英语，他们跟我讲英文，他们口音很重、
嗯、
我听不懂，我呢因为语言不好口音也很不好，所以我跟他讲英语的时候呢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不知道跟谁讲话，憋在那里没人讲话、
嗯、
有一天有个人来敲门，一看是一个法国人，他先跟我讲法语，我摇摇头，他马上跟我讲英语，
嗯，
他说有时间跟他讲圣经吗？
嗯，
我心里在想啊，我说圣经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有人跟我来讲英文我是乐意的，因为我想练英语、
嗯、
练口语，我说好啊，他就约好每个礼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到了时间前他就过来跟我谈，谈完一个小时之后呢，他也跟我讲下个礼拜谈什么事情呢，先给我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我不相信圣经，但是呢他既然要我跟我来谈的话，我总找点东西出来跟他反驳反驳跟他，否则显得对吧，老他讲我总能挑出一些毛病来跟他争一争嘛，
嗯嗯，
所以我就每周呢也就看一点圣经，就看一点圣经，
是为了要跟他反驳，
我也要跟他争，我也跟他练口语练英语，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他跟我讲呢我也不相信，我跟他讲呢他有些时候呢也反驳不了我说的道理，他也不跟我争气的事，但是他有些时候给我写小册子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给我一本书，就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当然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嗯，你看了那本书吗？
看了，我还仔细反复看了好几遍。
你看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找出可以反驳的证据？
对，说实在的，因为我在法国时间比较多，并且呢中文的书也很少，
嗯，
那有个中文书看也就看吧，但给我印象非常深有一点是达尔文本人他后来 他也觉得进化论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他本人其实后来也是相信创造论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就讲到这个人的眼睛包括动物的眼睛一样，他说这个很难用进化论来解释，给我印象非常深。说实在，我还是想下海帮人家筹建工厂，那我可能赚钱嘛。
嗯，
那我97年就离开法国回到北京工作，到了北京之后呢，我就认识几个基督徒，后来去参加过他们一次的聚会，那么他们是温州人，那么讲的是温州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也是在打瞌睡。
嗯，
跟他们讲圣经，那我也还是找毛病，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懂了一些圣经了。他们也反驳不了我，但是他们给我一本书看，是有关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如何复古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圣经上都记载了以色列他要亡国，但最后还要复国，那我看的是印象很深。我说有哪个国家灭亡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组建起来，因为圣经上很历了很多国家，这些国家都不存在了，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说实在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可能也有神，但是神跟我没关系。
我在想哦，丁先生他在当初要抽签的时候呢抽不出来，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到了法国后面会发生这些事情。
哎呀，那我这就明白了。
怎么了？
因为那些签里面都是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嘛，哪有这个法
文
洋文的呢？
所以那个签抽不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是有一个可以先知道你要去哪里去哪里的。
对，我想人固然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很好奇，
很想掌控。
你想掌控，但是你不一定真的想知道。如果真让你知道的话，你不觉得很无趣吗？
日子没办法过，
你怎么过
啊？嗯，是啊，你要知道的话，你永远只能知道好的，知道坏的，你能过吗？
多悲哀呀！
是啊，
而且你又不知道很多的这些惊喜，
嗯嗯，
不知道很多的意外，
嗯，
哎，这些的东西其实啊，使你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嗯，那你可能很喜欢生活里面有挑战。
不单单如此，你就跟你看电视剧一样，对不对？
看自己的人生是。
你看人家别人的人生啊，
嗯，
你有些人特别想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啊，
嗯、
先就看人家的内容大纲，
嗯嗯，
最后发现基本上哪一个电视剧的介绍都不会，
嗯，
把后面发生什么什么事
先告诉你，
先告诉你、嗯，而是把那个精彩的开始，
嗯。嗯，
充满了悬念的开始，
嗯，
写出来、嗯、吸引你去看。基本上我很少看见有人啊、嗯、从最后一集
后
然后一集集往前看，基本上是从第一集然后往后看的、
嗯、
为什么、
嗯、
那些东西会让你才觉得有意思，有
嗯嗯，
才觉得精彩嘛，
嗯嗯
嗯。
所以你觉得我们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应该保持着像我们看连续剧这样子的态度，是不是？
就是又爱又恨
嘛。又爱又恨。我个人是当然去思想过这个算命啊、抽签啊、
嗯、
这些，我会觉得是希望能够掌控，因为我们能掌控，我们才会有安全感，
嗯哼，
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很放心。
嗯
嗯，那其实你真的做得到吗？
你算过命的人，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吗？
嗯、
算好了。你还有别的担心，
嗯嗯，
算得不好了，白让你自己不痛快。
对，那而且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对、
啊，你还没有把握嘛，
嗯，
是不是、
嗯？
那你像我们丁先生，他哪里想到？他出国到法国，是不是他还接触到圣经？
嗯，
他还想到说，哎，真的是有神。
开始对圣经当中所描绘的这位神呢，
嗯，
有了比较直观的一些，可以说是理性上的认识吧。
嗯嗯嗯。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信仰如果只停留在认识之上的话，那比较还是一些理论知识而已。
对对，
如果我相信的这个神是真的啊、
嗯、
那一定他不只停留在你的这个书本上，
嗯嗯，
也一定会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
嗯，对，我们慢慢听丁先生的故事。嗯，
到了北京之后呢，我以前认识的那些朋友他们又找上门来要我帮他们开发产品，
嗯，
我也很忙，单位领导也对我很重视，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那我自己呢又在忙那些赚钱的事情，那我太太也在法国读书，后来我太太呢一看我，哎呀，两个人不在一起当然就不好了哦。完了之后他又把我联系到法国，
又再回法国，
再回法国，
嗯，
那这次去法国纯粹是因为两个人不在一起，我说好，我过来陪你，嗯，最后一段时间你也博士论文答辩，那单位同意我休假，希望我能早点回去嘛。过了一年之后我想，哎呀，我说到时候了，我说我跟单位领导说我什么时候回来，要回国。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那边有一个人联系到美国，那我太太说了，哎呀，你看人家都联系美国去了，要不你联系一下嘛。
嗯，
我想，哎呀，美国什么好联系的，你看这个国内单位许诺给我什么什么位置啊，
嗯，
很好的位置啊，
所以你有很好的发展，如果你回国的话，
对，很好的位置，
而且也赚很多钱。
我这里插句话，就是我这次回国去嘛，我也去看了一下，要是我在那边待的话呢，年收入就是有50万以上，
嗯，
那是就是单位发的收入有50万以上，
嗯，
那太太有我联系，那不听总是不对吧。那我联系上网查一下，嗯，这个时候一个网站说啊要招一个什么博士后，我就联系了之后呢，嘿，第二天就给我回了，
哦，
说你这个背景很不错，你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
我在七八十个候选人里面你是排第一位的，
哦，嗯，
那就这样来了美国。来美国签证的时候出了这个问题，在法国签证连续拒签了两次。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去签证的时候他跟我讲法语我听不懂，我跟他讲英语，他说你在法国那么长时间也不会讲法语，看我不顺眼给我拒签了，
哦，
那第一次去拒签，那第二次呢人家也给我同样拒签了，那跟我太太说你看不是我不想去美国，是人家不让我去美国，
嗯，
他说那这样吧，你再到中国再去签一次，要是中国签不出来那我们就放弃了。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无所谓，出来不出来都无所谓。
你能叫狂风停止地不要动吗？你能让黑暗褪去光明永久吗？你能叫日月颠倒星辰落尽吗？你能使白发变红颜青春回转吗？你能在狂风暴雨中等待天晴？你能在漫长黑暗中守候黎明？你能在日月星辰中捕捉美丽？你能在流逝的岁月中体会悲喜？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的计划，却可以选择接受生命的洗礼，是成长，是恩典，也是祝福。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并无法改变神的计划，却可以选择接受生命。
你看安平，
嗯，
就有人不想来美国，哎，每个人都还以为美国是天堂，丁先生真的很特别，他不要来啊，
嗯，因为他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好，
嗯，
而且他也出过国嘛，所以就会觉得也许不过尔尔，
嗯，那么在国内这个环境又稳当，
嗯，
是不是钱又赚得多，
嗯，
那么做这样子的转变对当事人来说呢，嗯，他又面临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了。
对，那本身好不容易可知了，有了这个足够的安全感了， 又要挑战自己，
嗯，
连续剧才这样演才有意思。
嗯，那这个节目越听越好听了。
对，
下个星期一定要听哈。
对，跟以往的有一些这个嘉宾的见证有所不同的是啊，
嗯，
很多的人是在苦难当中寻求改变。
对对对，我们都是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通常第一集这样的。
对，柳暗花明又一村是第二集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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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受访的嘉宾丁先生就不一样了。
嗯嗯，
人家现在是柳暗花明啊，
对呀，
还是一无路。那下个星期六呢？
嗯，
人家叫山穷水尽，又一村。
下个星期好听了，
对，
嗯，
更惊险了。
对，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下个星期要继续的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